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这节经文。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自从去年三月份因着疫情我们开始居家隔离，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半。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看见疫情真的上上下下，不是吗？好不容易新冠病毒被控制下来了，现在 Delta 变种病毒又快速的在传播。特别在这个学校重新开放上课的时刻，我知道很多的家长都对我说非常的担心，这个疫情真的是没完没了。虽然我们每天生活还是照样在进行，可是好像就是被有一种这种被困住的感觉，不是吗？我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仍然充满了很多的忧虑跟恐惧。所以在疫情期间，我发现我们最常做的祷告就是求平安的祷告。当我们在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也特别一定要加上平安的字句在其中了。但我相信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只是让保守我们得平安而已了，神的心意更是要我们在人生各样的征战当中靠主来得胜，而且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界，来得地为业。 Amen。 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说，感谢主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来夸胜。虽然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有时候那个现实的环境是如此的艰难，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走不下去，但我们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位天天率领我们夸胜的神。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人生各样的困境当中能够经历神的作为，能够经历我们生命中的神迹呢？今天早上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跟你们说，你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为任何一个人若要经历神的作为，首先他一定要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Amen。一个人要得神的喜悦，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信心，他必须要信有神，而且信神赏赐寻求他。不但是要有信心，而且必须是坚定不移的信心。因为很多时候环境会改变，人情也会改变的。很多人当他看见环境改变，事情的发展不如自己所想象的时候，很容易就对神失去了信心。就像有一次，你还记得主耶稣跟门徒在加利利海上坐船，忽然间起了风暴，而这一场风暴是完全出乎门徒所意料之外的风暴，而这场风暴也是大到一个地步，连这些平常做渔夫的门徒都大喊救命，不知所措。马可福音我们看见四章三十八节，他们对耶稣怎么说呢？他们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虽然平常喜欢唱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但风浪一来，主也在船上，还是惊慌失措，以为主不顾念他们了。而当他们来找主耶稣的时候，请问主耶稣在干什么啊？在睡觉。哎，你不觉得当你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最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好像神什么都没做吗？主在睡觉，但是主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然后主在风暴当中与他们同在，而且神也为他们平静了风暴。 Amen。 而当主耶稣平静了风暴之后，他 他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可见的，在困境当中要经历神的作为，就必须建立在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上。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不是依靠我们的感觉，不是你感觉而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能力跟才干上，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是必须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因为只有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无论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多么不可能，但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你们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永不改变的应许上。就像亚伯拉罕嘛，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为什么？正是因为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啊！你还记得当神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圣经上说当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换句话说他根本不知道那块地在哪里了。事实上你要知道，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啊，他都没有得着这块地耶。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怎么说呢？这就是他因的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谋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换句话说，不但在他一生当中他没有得到这块地，连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也都没有得到这块地，他们都是看着神的应许却没有得着。哇，我常读到这段经文真的 amazing， 一代已经够久了不是吗？啊，想想看，如果你得不到你的地业，如果你知道是你的下一代会得到，那你还就 OK OK， 我下一代会得到，我辛苦一下也就好了吗？你发现不但你下一代，你下一下代也还是得不着，遥遥无期啊，真的是。如果换了我们，恐怕早就打退堂鼓了不是吗？啊，神说的是真的吗？啊，神的应许真的会成就吗？但亚伯拉罕真的就是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啊，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的。Amen。你还记得当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他已经75岁了，按照人的想法那早已经超过了人生育的年龄了，而且从75岁一直到99岁这段时间连个儿子影儿都没有啊！换了我们早就作罢了算了，年纪这么大了恐怕是连神都没有办法了。可是我们看罗马书第4章19节怎么说呢？这里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什么？哦，太宝贵，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跟你朋友说，你的信心也不可以软弱，跟他说。21节怎么说？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做成。哇，太棒了，满心相信，99岁了没有孩子还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做成。亚伯拉罕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啊，因着这个信心啊，神能够在他身上成就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今天如你若是想经历神的作为，你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你的眼目不能够只看环境啊，你的眼目必须要专注在神以及神的应许上，你就能够在人生各样的风浪当中乘风破浪，勇敢向前。Amen。那 Dr. Koshy 是我们所一直多年支持在印度信心神学院的院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被主接去安息主怀了，可是我就常常纪念他，他真的是大有信心的人。你知道他在印度，我参观过，到他学校好几次，看见他不但在那培育神国的工人， 而且差派他们到印度到尼泊尔做职堂的工作，他更是扶持印度的妇女，甚至做很多特殊儿童的教育的工作。他们在印度每年所需要的经费是非常大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问他说，我说 Dr. Koshi 啊，我说你哪来的信心啊，这么大的信心啊，能够支持这么庞大的事工啊。他告诉我，这些年他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两个应许上。第一个应许就是在箴言21:1，这里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什么意思？王，君王代表什么？君王代表一切的资源嘛，一切的资源在君王手中，但是这里说，但君王的心却在谁手中啊？却在神的手中啊。我们看见神，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神可以随意来调动，在人无法想象怎么神能够调动君王的资源，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你们第二，他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他必供应我们的需要。耶和华以勒，他必供应我们这些的需要。所以他常常说，神不但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也知道我们需要多少，他更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哈利路亚，神的供应永远是刚刚好，恰到好处。这些人我真的看见 Dr. Koshi 在生命当中就有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他坚持相信神的信实，至终他经历神信实的作为。 Amen。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坚定不移的信心。第二，你要有持续不断的祷告。跟你们说，你要持续不断的祷告。祷告是一个我们可以与神同工的管道啊。一个经历神作为的人，一定是懂得借着祷告来抓住神。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但以理，他虽然是个先知，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看但以理书，你就发现但以理是个祷告的人。当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无论环境是多么的恶劣，甚至当时的大力乌王啊下令要禁止祷告，但以理还是每天跪在神的面前3次向神祷告。在但以理书6:10，这里怎么说呢？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换句话说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个章已经盖了，这个命令要执行了。他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什么素常一样，跟平常一样。为什么窗口开向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心渴望神的应许要实现嘛。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要回归耶路撒冷，虽然他自己明明知道这个应许可能在他有生之年他也都看不到，因为神曾经借着他预言说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之后才能够回归耶路撒冷，可能他自己有生之年看不见这个日子，但但以理就坚持抓住神的应许，永不止息的祷告。你说一个人可以持续梦想70年吗？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停止梦想过，他没有停止祷告过。虽然当时大力乌王下令要禁止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人祷告，而且说违反的人要下到狮子坑去。哇，想想看，换了我们可能就会对神说，神啊，最近情况有点紧张， OK， 要休息几天才行啊。可是但以理没有停止啊，这也是他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结果他就真的被丢进狮子坑里了。哎，我请问你，你可以想象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他在干什么吗？他在干什么？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这本来是他一生当中最漫长的一夜，当然也可能是最短的，一下就被吃掉了，最短的。 这是可能在他一生当中最悲惨的一个夜晚。没想到因着他持续不断的祷告，神就差遣使者封住那狮子的口。哈利路亚，这个晚上反而成为一个最奇妙的夜晚，一个充满神迹的夜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所遇见的环境有多么的困难，多么的无助，无论你是否开始怀疑到神啊，你真的听见我的祷告吗？无论是否甚至逼迫临到在你身上叫你走投无路，在这种时刻你要怎么办？让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停下来，跪下祷告，不顾一切的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因为那能够救但以理脱离狮子坑的神，今天仍然能够搭救你脱离一切仇敌的攻击。那你说，牧师，我怎么样才能够持续不断的祷告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祷告呢，可是一跪下来啊，祷告词就那么有限，不是吗？两三句就祷告完了，我就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无法持续祷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话说了嘛。我们把所有想法想要说的说完之后，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建议你用两个方法来祷告。第一个，要用神的话来祷告，跟你们说，用神的话来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导读嘛。你可以一边读神的话，一边用神的话来祷告。为什么导读这么重要？因为我告诉你，祷告永远不应该是一种自言自语嘛，祷告应该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对话，不是吗？圣经神的话就是神向我们说话的管道，而当我们开口用神的话祷告祈祷，就是我们回应神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一边读经，一边把所读的经文化为祷告来向神诉说啊，我们跟神之间就有这样的对话。当你开始这样导读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在你我心中来工作，使你明白神的心意和应许，然后你就能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那你说我们要去哪里找到最合适导读的经文呢？很简单，就是上我们教会手机上的 APP。 我们教会手机的 APP 叫什么？ROLCC Social， 请你打开 ROLCC Social， 照片选一下哈，有个每日灵粮在上面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打开这个 app， 里面有个每日，一点击进去，哇，里面宝藏无穷啊！每天我们会带你，好，下一张我们看见，每天一点击就发现，哎，每天我们都选一首敬拜的诗歌，你可以跟着我们敬拜诗歌一同来敬拜。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有灵修小品，就是我灵修专线呢、我主讲的灵修专线，每天五分钟，不但有声音档、文字档在上面。第三个还有读经日引，如果你再点击读经日，一点击下去，下一章啊，你就发现每天我们为你预备的三段经文，一段是旧约，一段是诗篇，一段是新约的经文。所以你也可以一天三次读经祷告，跟但以理一样，都预备好了。而且每一天我们还为你选择了在这段圣经当中最合适你导读的经文，所以每天都有三段导读的经文在这里预备。就好像昨天，你知道昨天的导读经文正好是诗篇二十九篇呢，第十跟十一节。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怎么说呢？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哦，我就一边祷告，把这个经文带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是的，当疫情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人坐着为王，阿们。在我生命的困境当中，耶和华人坐着为王，阿们。在我们的社区，在国家当中，耶和华人坐着为王，阿们。哦，你看你越祷告就越有力量。 到了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哇，以前我读这段经文常常只读到第十节，也洪水泛滥是耶和华做了为王，但是哎，与我什么关系呢？十一节给我们这个答案呢、啊。耶和华做的为王，然后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哈利路亚，多么宝贵啊！哦，我一边读一边来宣告，耶和华必赐力量给我和我的全家，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生命和所有的家人们。哈利路亚。哦，当这样的祷告的时候，越祷告就越多可以祷告，你不会没话可以祷告的，而且越祷告越丰富。Amen。我鼓励你从今天就开始吧，这在我们 social app 上就是举手之劳啊，举手之劳，每一天按照这个进度呢，教会为你们预备这么丰富的灵粮，有一天你到天上说你灵里面被饿死，绝对不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你。要用神的话祷告， Amen。 第二，要用方言来祷告，跟你们说，要用方言来祷告。方言是神所赐给我们在灵里面祷告的一种语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四十五两节怎么说呢？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特别是当你在用悟性祷告祷告不下去的时候，你有这种经验吗？有时候你祷告真的就祷告不下去，就是没有力量，你连点信心都没有，祷告不下去了，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就在这种时刻，你发现用方言祷告常常能够带来极大的突破，不但让你的心灵得释放跟自由，而且让你的悟性能够开通了，让你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用方言祷告的经验，我鼓励你每天，我告诉你每一天都要用方言来祷告。我还记得康麦克牧师好多次来到我们教会都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你怎么让你灵里面那个人啊，里面那个人刚强起来，唯一就每天早上起来用方言祷告，越祷告你灵里面越加刚强。但如果你没有用方言祷告的经验呢，你要向神来祈求啊，求神把方言祷告的恩赐赏赐给你， Amen。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会得着，我以前也这样以为的，那只要你渴慕，神就必定赐给你的， Amen。 弟兄姐妹，祷告是神所给我们神儿女的一个权柄，每当我们遇见生命中各样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而且持续不断的祷告，神就要带领我们真是穿越过生命当中一切的关口，来经历他的神迹。 Amen。 第三，你一定要有永不放弃的毅力，跟你说你要永不放弃的毅力，跟他说，一个经历神作为的人必须是个永远不轻易放弃的人。失败对他来讲只不过是过程，困难对他来讲只不过是经历神的机会，无论任何的环境，他总是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继续勇敢向前。 Amen。 跟你旁边说，失败只不过是个过程，跟他说，困难只不过是机会，跟他说。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摩西就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一个人，他有一个永不放弃的毅力。你还记得当神吩咐他到法老王面前对法老王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去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个时刻摩西怎么想到他自己代表神的这种权柄站在法老王面前，他怎么想法老王都应该马上降服，不是吗？然后马上让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法老王反而加重以色列人的工作。后来虽然神降下各样的灾难，法老王还是一次一次反悔不让以色列人离开。换了我们呢，两三下恐怕我们就要向神提出辞呈了，不是吗？神啊， 太难了，我实在不干了，不能做，要去你自己去，你自己向法老王说，干嘛找我去？但摩西并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第十次，法老王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我们看见摩西就是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毅力，坚持到底。弟兄姐，今天当神托付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样你需要有这种永不放弃的毅力，因为迟早你会遇见失败跟挫折，甚至走投无路的光景，迟早你会面对别人的批评跟论断，甚至无理的攻击，迟早你会灰心失望，甚至到沮丧的光景。在这种时候，你就需要有这种永不放弃的毅力，你才能够胜过环境，经历神所应许的得胜。Amen。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用一个英文的名词，叫做 long obedience， 意思就是一种持久性的顺服。因为今天神若是叫我们只是一次性的顺服，就比较容易，不是吗？反正咬紧牙关做完了就好。但事实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要求我们的是一种持久性的顺服。而当我们顺从神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且持续的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总有一天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总有一天神要用他的方法跟时候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作为在我们中间。 Amen。 那这些年在我自己侍奉的过程当中，我就常常发现，我们人虽然常常会高估我们自己在一两年所做的工作，但我就告诉你，我们却常常非常低估了神在一二十年所能够成就伟大奇妙的作为。就好像我们教会敬拜的 CD 出版事工一样，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神就亲自感动我，让我看见在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都是有属于自己的诗歌的。我就想到今天华人教会要复兴，我们不能靠翻译的诗歌，虽然我在过去翻译很多的诗歌，我明白不能靠翻译的诗歌，华人教会要复兴必须有华人的诗歌。所以我就开始鼓励弟兄姐妹开始创作生命河的诗歌，我们也凭信心勇敢地推出敬拜的 CD。 你可知道当我们推出第一张敬拜专辑的时候那个销售的情况吗？也许你会以为是哇，立刻销售一空，但其实是根本无人问津，因为在那个时候根本没人听过生命和是谁呀，没人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啊，真是。可是那个时候我深深的知道，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就算再赔钱都要继续出版。感谢主，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不但已经出了九张专辑，而且我们的诗歌已经深入各地的华人教会，带来属灵的影响力。哈利路亚。第二年，今天当神呼召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你环境多么艰难，你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嘿，罢手，人嫌太早。跟你妈说，罢手，人嫌太早。跟她说，你需要一个永不放弃的毅力，你才能够在困境当中经历神开路的恩典。你们弟兄姐，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是一位顾念我们的神，也是在我们一生当中为我们开道路的神。圣经当中的每一个神迹都证明了我们的神是在他的百姓困苦无助的时候为他们开路的神。 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一种人生的困境当中，只要你用坚定不移的信心，持续不断的祷告，永不放弃的毅力来跟随神，你就必然能够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神迹。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你是一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开道路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也是顾念我们的神，你永不改变。无论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环境是如何，有时候真的是艰难到不知如何去走，可求你把这个伟大的信念放在我们里面，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所应许的永不落空的，你是一生为我们开道路的神，直到如今你仍然能够成就伟大奇妙的作为。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不容许我们放弃，主啊，让我们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因为我们看见主啊，在你的时候，在你的方法当中，你必定为我们开道路。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